大家主日平安。
平安。
很高兴我们再一次聚在一起学习神的话。圣经就是真理，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我们不遵从真理，就会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。最近巴黎奥运会在如火如荼的进行，大家都看奥运节目了吗？
看了，
我没时间看，但是偶尔关注一下奥运新闻。在八月一号举行的女子拳击66公斤16强对决中，意大利的卡里尼在与对手阿尔及利亚的变性人哈利夫开赛进行到第30秒钟的时候，他的头部就受到了2次重击。16秒以后，卡里尼宣布放弃比赛。在宣布退赛以后，卡里尼跪在地上痛哭，并拒绝与哈利夫握手。卡里尼在赛后表示，我进入拳台是为了战斗，我习惯了承受痛苦，但从未受到这样的重击，我感到鼻子剧痛，根本无法继续比赛。我不是说这不合法，但我无法再战斗下去，于是我高昂着头离开了。卡里尼的教练后来表示，卡里尼的鼻子受了重伤。其实在赛前，很多意大利人都打电话劝卡里尼不要去比赛，那是个男人，你跟他比对你来说很危险。但是国际奥委会发言人亚当斯表示，所有参加女子拳击比赛的选手都遵守了比赛的资格规定，他们的护照上显示他们都是女性，这是事实。世界常常告诉我们，真理是相对的，即使是人的性别也可以改变，似乎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的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个世界有绝对的真理。神造了男人，也造了女人，染色体决定人的性别，而不是人自己的意念。很高兴我们今天继续在这里学习真理。今天我们学习《使徒行传》，我们再复习一下，哪节经文是《使徒行传》的中心经文呢？使徒行传1章第8节，我们一起来朗读这节经文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圣灵不仅在使徒时期做工，而且今天也运行在这里，神的工作一直没有停。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。主耶稣，感谢你来到这个世界行神迹异能，并且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让一切相信你是圣子基督的人都罪得赦免。感谢圣灵充满主耶稣，以无穷的大能彰显神的作为。感谢神拣选我们，让我们不但有永活的盼望，并且还能够靠着圣灵的能力为主做见证。古往今来，一代又一代的基督徒都在服事中经历神的恩典。今天让我们通过使徒行传中的故事，再一次经历神的全能、怜悯和拣选，并且因此得激励，学习布道，顺服圣灵的带领，得人如得鱼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我们继续上一次没有讲完的哥尼流信主的故事，把接下来的部分结束。让我们在哥尼流以及他家人朋友的信主故事当中，看到神对我们这些外邦人的拣选和恩典。上一次我们讲到了罗马百夫长哥尼流信主，是使徒行传全书里面最长的故事，从10章1节到11章18节，一共66节经文，篇幅长，因为它重要。它不但对犹太人的传统观念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，也对教会的宣教理念产生了突破和推动。很多圣经学者都觉得这个故事就像是一部话剧，非常具有戏剧性和感染力。他们因此按照话剧的表演模式，将其分成了7幕。我们再复习一下哪7幕。第1幕，哥尼流得见异象，10章1到8节。第2幕，彼得得见异象，10章9到16节。第3幕， 彼得会见哥尼流差派的人，十章的十七节到二十三节的上半节。第四幕，彼得与哥尼流会面，十章的二十三节的下半节到三十三节。第五幕，彼得讲道，十章的三十四节到四十三节。第六幕，哥尼流全家领受圣灵受洗，十章的四十四节到四十八节。第七幕，犹太基督徒对事件认同，十一章的一到十八节。上一次我们讲了前四幕，我简单总结一下前四幕的情节。一方面，天使在异象当中向异人凯撒利亚的罗马百夫长哥尼流显现，并告诉他差人到约帕去请使徒彼得来向他传讲神的话语，于是哥尼流就这么做了。另一方面，当哥尼流的人在行虫当中时，彼得也看到了一个神的异象，天开了，有一个像大布一样的东西降下来，里面有各种的飞禽走兽。神还对他说，起来宰了吃。彼得却拒绝说，这是不可以的，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。神却说，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。这样的情景一连出现了三次，然后那个东西就被收回到天上去了。当彼得见到了哥尼流的人以后，第二天就跟他们一起到了哥尼流的家，跟他们一起去的还有六位教会的犹太信徒。在第四幕里，当彼得走进了哥尼流家的时候，看到哥尼流以及他的亲属好友都已经在里面等候他了。哥尼流跟彼得分享了自己所看到的异象，然后准备聆听神吩咐彼得要讲的教导。现在我们就讲接下来的后面三幕。经过两周的中场休息，演出再次开始了。第五幕，彼得讲道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，十章的三十四到四十三节。彼得就开口说，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，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被主所悦纳，神借着耶稣基督，他是万有的主，传和平的福音，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。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，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。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，这都是你们知道的。他周流四方行善事，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，因为神与他同在。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，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。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，不是显现给众人看，乃是显现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，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。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，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，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。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，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。这一幕是彼得一个人的表演，也是他的个人证道。这篇道可以说是在《使徒行传》当中彼得的最后一篇布道性的讲章，但也是第一篇向外邦人讲道的记录。使徒们的每一篇讲道都是独特的，都是跟他们当时面对听众的文化背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。我们看在这篇道里提到了施洗约翰，提到了圣灵，提到了拿撒勒人耶稣，以及耶稣被钉十字架和复活的事，还有旧约众先知的预言。这是一篇给熟悉犹太人和基督教文化的人讲的道。那彼得为什么要给哥尼流他们讲这些信息呢？上一次我们讲过，哥尼流他们虽然是外邦人，但却是敬畏神的人，他们熟悉犹太人的旧约圣经， 对耶稣的事迹肯定也是有所耳闻。我想在彼得跟尼流派去请他的人在约帕住的那一晚，就应该了解了跟尼流他们的信仰状况。一个好的传道人应该事先做功课，尽量了解听众的文化背景，以便在传福音的时候对症下药。跟彼得一样，保罗也是很好的布道家。在《使徒行传》后边的记载当中，我们看到保罗不论是在路斯德还是在雅典，都是以描述神是谁作为开场白的。因为那两个地方的人对犹太教和耶稣的故事都不熟悉。我们看这段经文34到35节，彼得就开口说，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，原来各国中敬畏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。彼得一开口，神首先强调了神恩典的普世性，不论是什么国民，只要满足两个条件，他们就是神所喜欢并接纳的。第一个条件是把神作为神来尊重他、荣耀他、感谢他。第二个条件是行义，比如像哥尼流这样公平处事、乐善好施。第一个条件是跟神应该有的关系，第二个条件是跟人应该有的关系。彼得的意思是，神对人的态度并不是由任何外在的标准所决定的，像他们的外貌啊、种族啊、国籍、阶级等等。他话中隐含的意思有两个，第一，神拣选以色列人是出于恩典而不是偏待；第二，哥尼流外邦人的身份是可以被神接纳的，他并不需要成为犹太人。我们可以从这句话得出一个结论，没有任何阻碍能够阻止任何人得到基督的救赎。彼得这句话是专门针对哥尼流讲的。接下来36到37节，神借着耶稣基督，他是万有的主，传和平的福音，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，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，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。彼得开始传福音的内容了。比起他以前的布道，由于现在他面对的是一群外邦人，所以他采取了一种概括性的、直接叙述的讲道方式。神借着耶稣基督传扬和平的福音，是神传给以色列人的信息。在旧约中，神给犹太人应许的基本内容就是和平。在新约当中，和平或者说平安实质上是救恩的同义词。比如说在路加福音1章78到79节说，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，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，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，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。彼得特意在耶稣基督的后面提到他是万有的主，就是所有人的主。中文圣经把这句放在括号里，就像注释一样。万有的主实际上是当时的异教徒对神明的称呼，不过早期的基督徒也把这一称呼放在了基督的身上。彼得暗示，既然耶稣是万有的主，那么他所传道中的祝福也就延展到了外邦人当中。而耶稣的传道侍奉是在约翰宣传悔改的洗礼以后，从加利利开始遍及了犹太全地。在这两节经文里，彼得讲到了下面五个要点。第一，神是启示真理的神。第二，他所启示的道是和平的福音。第三，最先的受众是以色列人。第四，借着耶稣基督这位普世的主，道被广传开来。第五，耶稣传道开始的时间是从施洗约翰的洗礼以后，开始的地点是在加利利，然后传遍了犹太全地。这些都是历史事实，是有据可查的。接下来彼得谈到了耶稣的生平以及服事的历史，这也是众人可以证明的事情。按照时间顺序，彼得提到了三点。第一点， 38节，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，这都是你们知道的。他周流四方，行善事，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，因为神与他同在。这节一开始，彼得就强调耶稣的人性和神性。耶稣既是完全的人，也是完全的神。他出生于拿撒勒，所以使徒行传当中常称呼耶稣为拿撒勒人。当耶稣接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礼的时候，圣灵降在他身上，于是他就被圣灵充满，得着能力。这里用高这个字特别强调耶稣基督的身份，耶稣就是基督，就是预言当中要来的那一位救主。耶稣的使命就是到处行善，他不但有医病的能力，也有赶鬼的能力，他有能力打败黑暗邪恶的势力。这证明神跟他在一起，也就是圣灵跟他在一起，他是神特别的使者。这里不断提到圣灵，一方面圣灵是使徒行传当中特别要强调的主题，另一方面也为马上圣灵降在哥尼流这群人身上进行铺垫。然后彼得提到了基督生平的第二点，第39节，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，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。犹太人之地强调了耶稣在世时他的主要工作是在犹太人当中。彼得解释给哥尼流这群人明白，耶稣的救世计划是先向犹太人传道，后来才借着众使徒向犹太人之外的外邦人传道。彼得特别谈到了他们这些耶稣的门徒是耶稣在世时事工的见证人，因此他现在所讲的是第一手证据，是可信的。由此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，关于耶稣生平的记载成了早期教会传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。尤其是当教会第一次向某个地方传福音的时候，这里彼得特别谈到了耶稣的死，耶稣被钉死被杀，他的死代替了我们担当了神的咒诅和审判。然后彼得提到了基督生平的第三点，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，不是显现给众人看，乃是显现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，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。耶稣从死里复活了，这是出自神的行动，并且这也是有历史根据的真实事件。耶稣复活的时间在他被钉的第三天，耶稣是在星期五被钉，在星期日也就是七日的第一日复活了。这是为什么对于基督徒来说，星期日是主日，是一周的第一天而不是最后一天，因为这是纪念主耶稣的得胜。耶稣复活的事实还有他肉身的显现可以证实，很多人都看到过复活后的耶稣活生生的出现。不仅如此，耶稣还跟他们一起吃喝。复活后的耶稣并不仅仅是灵魂，而是仍然有肉身的形体。但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看到的，只有少数神预先拣选的为他做见证的人才看到了活着的耶稣，这也包括了彼得自己。这些见证人对于基督教将来的发展十分重要，因此神才谨慎地拣选他们。耶稣受难期间，耶路撒冷人们的表现表明他们并不适合接受这样的特权。一位神学家说，人们尽管见过听过耶稣的一切，但是拒绝相信耶稣，他们不适合成为见证他复活的人，并且如果耶稣向他们显现，也只会使他们更加不信。耶稣是神，他复活后跟门徒们一同用餐，对于哥尼流这样的外邦人尤其重要，因为对他们来说，身体的复活是一个崭新的观念，即使对犹太人来说也是具有开拓性的概念。 因为在犹太人的思想当中，天使和幽灵是没有消化道，不能吃喝的。上面彼得讲完了耶稣生平的三个要点：耶稣的服事、耶稣的受死、耶稣的复活，这是重要的福音真理，也是我们应该留意、应该学习的地方。彼得这位一次布道就让3000人信主的人，绝对是位大布道家。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，应该特别留意吸取使徒们传福音的经验。然后彼得说，在第42节，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，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，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。彼得和其他使徒宣扬基督是出于基督耶稣的命令，他们不但要传道，还要证明耶稣的身份。传道就是传福音，是充满信心的宣告拯救的好消息。证明是指出这一工作的专业性，它是与审判有关的。那这里众人一般都是指犹太百姓，但实际上却包含了世上所有的人民。耶稣是神所设立的审判官，主宰活人死人的命运。活人死人这一措辞常在新约当中出现，喻指所有人类。将来在世界的末了会有一个普世性的复活，所有的人都会复活。那个时候耶稣会再来，无论是活着的还是死了的人，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，都会复活面对审判。而主耶稣是执行审判的人，审判的结果决定了是获得永生还是被受到永刑的惩罚。下面43节，彼得说，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，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。既然没有人能逃脱审判，那人就必须要信靠耶稣，以致罪得赦免，才能逃过被定罪的厄运。彼得这里引用了旧约当中众先知的见证，说明唯有相信耶稣，唯有信靠耶稣之名的人，才能罪得赦免。换句话说，罪得赦免不是因为人的善行，虽然哥尼流广行善事，但也不能令自己的罪得到赦免。这也跟人所属的国家民族无关，哥尼流这群人不会因为是外邦人就得不到赦罪之恩，而他们也用不着加入犹太教才能得救。得救唯一的前提条件就是信靠耶稣的名，这不仅对哥尼流他们适用，对我们所有人都适用。但是彼得所讲的众先知的见证只是一个概括性的说明，并没有具体的讲是哪位先知讲的哪段话。很可能彼得下面还有话要说，但因为马上就发生了圣灵降临的事情，他的话被打断了。到这里第五幕就结束了。这一幕结束得很突然，为什么？因为神亲自来到了。但是彼得的话被打断并不意味着他的证道不完整，恰恰相反，神觉得他把该讲的都讲完了，现在正是结束的时候。我们总结一下彼得对哥尼流这群人的讲道。彼得将注意力集中在了耶稣身上，把他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来介绍，并且说明神在他里面，而且借着他成就救恩，继而将这救恩赐给所有相信的人，使他们能够逃脱审判的刑罚。这一篇道将历史、神学及福音有效地结合在了一起。当哥尼流他们听见以后，他们的心开了，能够掌握并且相信彼得的信息，因而悔改信主了。所以一个人从不信到信是需要时间的，信心被不断的坚固，信仰被不断的提升，神的启示、福音信息、神学知识都在不同的阶段起作用。基督徒想带人信主，就要不断的装备自己，要不断的操练，使自己更有经验，只有这样神才会更多的、更大的使用我们。彼得话音未落，第六幕 就开始了。第六幕，哥尼流全家领受圣灵受洗。我们一起来再读一遍十章的44到48节。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，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。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，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，就都稀奇，因听见他们说方言，称赞神为大。于是彼得说，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，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？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。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。虽然彼得没有呼召哥尼流他们悔改和相信，但是他已经清楚地将耶稣的工作、被定、复活、先知的见证以及罪得赦免的条件都说清楚了。这个时候圣灵从天降下，降在了所有听到的人身上。这句话强调了圣灵的主动性。圣灵是神，他决定自己什么时候做什么工作。那圣灵为什么会降在这群听到的人身上呢？因为他们已经信了彼得传的福音。怎么知道他们信了呢？他们还没表态呢。人从表面看不出来，但圣灵知道，因为圣灵鉴察人心。一个人能够信主，是因为经历了重生，而重生是圣灵的工作，圣灵转变了人的心思意念，才使人重生。重生是在人里面发生的，但既然这是圣灵的工作，他当然知道他使谁重生了。圣灵当然是降临在信主的人身上，肯定不会降在不信的人身上。所以耶稣说，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，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。亵渎圣灵就是抗拒圣灵，圣灵当然不会进入他里面，没有圣灵的内助，肯定不信，肯定不得救。跟着彼得从约帕一起来的那六位犹太基督徒，看到圣灵的恩赐被浇灌在哥尼流一家人的身上，就很惊讶。他们怎么知道圣灵降在了这些人身上呢？因为这些人开始说方言了。恩赐这个词在这里，一方面可以指圣灵本身，另一方面也可以指圣灵赐给人的能力。在使徒行，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里面，谈到教会中属灵的恩赐时，讲到说方言是恩赐之一，而所有的恩赐都是圣灵所运行，随己意分给众人的。圣灵的工作是随己意的，他想怎么做他就怎么做，他不受人的限制。比如圣灵降在信徒的身上，那他是什么时候降下来的呢？主耶稣是在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时，入了水，从水里出来的时候，圣灵降在他身上。他受洗的时候，圣灵降在他身上。那使徒行传第8章讲到了撒玛利亚人是在信主受洗以后，经过了彼得约翰给他们按手，圣灵才降在他们身上的。而这里哥尼流他们还在听到的时候，还没有表示信主，还没有受洗，圣灵就降下了。圣灵是神，自己决定什么时候做工，他不受人的限制，他比我们更了解情况。这些犹太人看到神也拣选了哥尼流这群外邦人，他们不但说方言，还齐声赞美神的伟大。跟着彼得一起来的六位犹太基督徒是一群高台犹太教割礼的人。其实很多犹太基督徒都是从犹太教转来信耶稣的。犹太教恪守旧约传统，割礼对他们来说是属神身份的象征，非常重要。割礼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证据。犹太男孩出生以后第8天要行割礼，以表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被神拣选与神立约及其分别为圣的一群人。这群人成为基督徒以后，仍然恪守犹太教的一些规条，特别是割礼。他们当中的那些极端分子要求教会当中的外邦人也必须行割礼，觉得这样才能得救， 换句话说，除了信耶稣受洗，还要加上割礼，才能得救，成为神的子民。他们之所以惊讶，是因为圣灵降在了哥尼流他们这一群未受割礼的外邦人身上，这是他们得救的确据。既然这样，那么割礼就跟得救无关了。他们惊讶，也很迷惑，不确定如何看待这件事。哥尼流他们被圣灵浇灌的情形，跟在耶路撒冷第一个五旬节圣灵降临时的情况一样。有人说这是外邦人的第一个五旬节。这个时候彼得敏锐地抓住机会说，既然这些人跟我们一样受了圣灵，那谁能禁止给他们施洗呢？这其实是通过反问来提议给哥尼流他们施洗。既然神已经接受了这些外邦人，教会也应该接纳他们。既然神已经叫他们得着了圣灵，已经叫他们接受了圣灵的洗，那谁又能反对他们领受那个属主的记号洗礼呢？彼得趁着这六位犹太基督徒犹豫不决的时候，要推动哥尼流他们的信仰向前更进一步，希望他们马上受洗，正式成为被教会认可的信徒。虽然洗礼与圣灵降临在受洗者身上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顺序，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，两者都是不可或缺的。愿意跟随基督的人都应该接受洗礼。于是彼得就教导他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。那么这群蒙神拣选的人就接受了洗礼，不过并不一定是彼得为他们施洗的。无论怎样，哥尼流跟他的家人和朋友都由衷地感谢彼得，于是执意邀请他住了几天来款待他。另外，他们肯定也希望在信仰和生命上继续得到指引和喂养。彼得接受了他们的邀请，这表明彼得已经完全接纳了这群外邦人作为主内的家人，一个全新的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关系被建立起来了。而这一切的事情成就其实都是出于神的美意。这里并没有提到那六位基督徒是否也跟彼得住在了哥尼流家里，但是从下一幕的剧情来看，彼得做的这件事被很快传到了耶路撒冷。在彼得返回耶路撒冷以后，那边的人已经知道这事儿了，似乎这六个人与此脱离不了干系。到这里我们看到，在圣灵的引导和光照下，彼得顺服神的旨意，再不以外邦人为不洁的人。他知道神爱他们，他也用神的爱去接纳他们，去爱他们。对于如何进一步扩展外邦人的福音事工，彼得并没有长远的计划，他只知道顺从神的带领，其他的事儿神自会指导和安排。彼得也没有料到他要面对何种的挑战，以及外邦人信主这件事会对以犹太人为主的教会造成何等大的冲击。接下来是最后一幕，第七幕，犹太基督徒对事件的认定。在第七幕的十一章一到十八节里面，一开始提到了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。耶路撒冷教会听到了彼得对哥尼流一家的服事事工，信徒们肯定很关心这件事，也肯定有不少信徒一定惊讶无比。他们的领袖不但住进了外邦人的家里，还一次又一次地跟他们在一起吃饭。接着十一章的二到三节，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，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，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。这里说彼得上了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位于以色列中央山脉的高原，海拔750米。如果彼得从海拔25米的凯撒利亚到耶路撒冷，那肯定是上行。耶路撒冷教会是初期基督教的大本营，里面的信徒都是犹太人， 他们当然都是受了割礼的，但是里面有一群人是严谨的遵守犹太礼仪的极端分子，他们听到了彼得对哥尼流这群人的服侍，但却不知道整件事的经过，所以他们对彼得的所作所为大惑不解，心存不满，就跟他争辩起来，责备他，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。未受割礼之人指外邦人，这是一种鄙视的说法，犹太人相信外邦人的食物都是给偶像进过贡的，所以吃他们的东西会污染自己。这里争论的焦点不是彼得传道的问题，也不是外邦信徒的受洗是否应该被接纳的问题，而是为什么彼得在不必要的情况之下竟然跟外邦人一起吃饭，以致玷污了自己。但是如果他们真的接纳外邦信徒为主内家人，却不接受跟他们过教会里面肢体相交的生活，像一起吃饭，那不还是将他们视为二等公民吗？所以问题的本质还是犹太基督徒看不起外邦基督徒，要按照自己的传统同化他们。然后彼得就开口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详细的讲解了一番，这就是11章4到17节的内容。但是彼得所讲的跟第10章里的描述人物和事件的顺序是不一样的，他是以自己看到和听到的顺序讲的这件事儿。他的解释是一种辩解，他表达的意思是神借着4件事将自己的心意向他显明，才消除了他的种族偏见和宗教偏见。这4件事叫他对神的旨意越来越清楚，以致完成了对哥尼流及其亲朋好友的传道工作。哪4件事呢？第1件是从神来的异象，在11章4到10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遍。彼得就开口把这事挨次给他们讲解，说我在约帕城里祷告的时候，魂游向外，看见异象，有一物降下，好像一块大布系着4角从天坠下，直来到我跟前。我定睛观看，见内中有地上4足的牲畜和野兽、昆虫，并天上的飞鸟。我却听见有声音向我说，彼得，起来宰了吃。我说，主啊，这是不可的，凡俗而不洁净的物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。第二次有声音从天上说，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。这样一连3次就都收回天上去了。彼得看见了一块大布一样的东西，包着牲畜、昆虫和飞鸟，结果他明白了洁净与不洁的动物象征着洁净与不洁、受割礼及未受割礼的人。正如一位神学家所说，那块布是教会，它将要包含所有的种族及阶级，而他们之间全无分别。这是第1件事，从神来的异象。彼得遇见的第2件事是从神来的命令，是11章11到12节。我们再读一遍。正当那时，有3个人站在我们所住的房门前，是从凯撒利亚差来见我的。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，不要疑惑，或做不要分别等类。同着我去的还有这6位弟兄，我们都进了那人的家。彼得指着旁边那6位弟兄，这6个人就是正好去哥尼流家的这6个人。神要彼得跟那3个从凯撒利亚来找他的人一起去哥尼流家，那么彼得就带着这6位犹太教的基督徒一起去了。那么这样呢，就一共有7位基督徒为这件事做见证。当时根据罗马法律，要确定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，比如说一份遗嘱，需要有7个印章，那需要有7个人出印。当然了，这也是犹太人所熟悉的法律，这象征着神的授权。 这是第二件事，从神来的命令。第三件事是从神来的预备，是在十一章的十三到十四节，我们再读。那人就告诉我们，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他屋里，说你打发人往约帕去，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，他有话告诉你，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。神同时在彼得和哥尼流身上做工，刻意安排他们见面，并且借着几天以来特别的独立的意象预备了他们两个人的心。这是第三件事，从神来的预备。第四件事，从神来的行动，我们再读十五到十七节。我一开讲，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，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。我就想起主的话说，约翰是用水施洗，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神既然给他们恩赐，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，我是谁能拦阻神呢？在彼得布道的时候，圣灵就降在了哥尼流他们的身上，就像五旬节降在了耶路撒冷信徒身上一样。这两件事是互相呼应的。综上所述，从神来的四件事，意象、命令、准备、行动，表明神现在欢迎相信他的外邦人进入他的家，就像他当初欢迎相信他的犹太人一样。因此彼得放弃了自己的偏见，而他也用自己的辩解来暗示犹太基督徒也应该放弃他们的偏见。接下来十一章十八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，只归荣耀与神，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，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。此时此刻，高举受割礼的那些极端犹太信徒沉默了下来，不再责备彼得了。彼得讲的话都是事实，他旁边有六个跟他们一块高举割礼的人可以给他做见证，他们都亲眼看到了发生的这些事情。大家都心悦诚服地接受了神的安排，一场可能导致教会内部分裂的危机被化解了。然而在《使徒行传》的第十五章，我们看到当看见大批外邦人进入教会的时候，这些紧抓住割礼不放的人又再次骚动起来，造成了很大的纷争。不是每个人都像彼得那样能够彻底又恒久地改变信念。这些人现在跟着别人一起来赞美神，当当事工深入发展的时候，他们又再一次群起反对。而耶路撒冷教会由于这样的冲突和纷争，慢慢地失去了他在基督教当中的重要地位。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信仰是不断地在纠结当中，我们的信心有高山也有低谷，不断地变化。我们的生命就像逆水行舟，一直都需要奋力向前，不进则退。跟老我争斗是我们每个基督徒一生都要学的功课。今天我们学习完了哥尼流及其亲属密友信主的故事，我相信从这个故事我们都有很多的收获。那么有什么是可以指导我们今天基督徒生活的呢？我个人体会最深刻的一点就是彼得一直都在外面行动，这跟我们今天绝大多数基督徒是不同的。今天的基督徒是等进来，太多的人都待在教会里等着那些不信的人进来，守株待兔。即使有几个人进来了，也不知道该讲点什么，顶多把他们领到牧师传道面前介绍一下，然后把这个包袱扔给了传道人了，你是专职干这个的，你就负责吧。然后就期望下个周日他们能再来，希望他们有一天信主受洗留下来，教会的人数慢慢的变多了，这样他自己感觉就更好了。太多的基督徒信心都建立在了礼拜天参加主日崇拜的人数上面。 而他们自己既不会传福音，也不愿意学习操练如何传福音，仅仅是关心自己属世生活的需要，等着有朝一日进入天堂享受永生的福利了。彼得不是这样，他是走出去，神差遣他去哪里他就到哪里，从约帕到凯撒利亚，从凯撒利亚到耶路撒冷，他熟悉圣经，随时准备好传福音，跟人分享基督的生平事迹，为耶稣做见证。我愿意学习彼得走出去，至少尽量跟不信的人认识、熟悉、建立关系，用自己生命和见证来影响他们。明天是加拿大的公民日，是公众假期，大家都准备要做点什么呢？我们将会跟几家慕道友一起去爱城的动物园游玩，这也是我们特意安排跟他们交流的机会，我们希望成为更多人的祝福。在座各位基督徒，你们有什么计划吗？让我们再一次复习《使徒行传》的中心经文一章八节，我们一起再念一遍：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我们的福音施工是需要行动的服事，是需要走出去的服事。大家都准备好了吗？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感谢主耶稣，用你的生命成就了救赎的恩典，让我们可以把你的福音传扬。感谢天父赐给我们异象，启示我们明白你的旨意。感谢随己意行万事的圣灵赐给我们能力，叫我们能够依靠你来有效的做工，成就父神的计划。求神继续不断改变我们，更新我们，激励我们，效法使徒，顺从你的带领，走出去传福音，建立教会，为神做更大的事。祈求祷告，奉主基督耶稣的名，阿们。